嗨，大家欢迎收听本集影剧爆米花啊！继我们前一集讨论奥斯卡2024最佳影片的战前讨论，哎，姑且可以这样说。那来到我们这一集算是加入啦，因为我们本来是和来宾，哎，可能打算再多聊一些，但是我们的时间都彼此有限，
没错，常常会有这个超时的情况。
对对，所以我们才来，在。想说这一趴来聊一下演员的部分，当然也可以相对放松一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标准每个人的在心中都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本期依然是将由我 Summer 还有吉哥，
嗨大家好，
好，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奥斯卡系列讨论。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哦，就来看看我们的配角部分。哎，配角。那先来女生好了，现阶段当然今天还是一样啦，我们还是会看谁最有可能得奖，还有我们自己喜欢的版本。那这边问一下吉哥，我们先来看一下最佳女配的名单，有奥本海默的 Emily Blunt， 紫色姐妹花的丹尼尔布鲁克斯，还有芭比的 America Ferrera， 还有永不放弃的 Judy Foster， 还有滞留生的达芬乔伊兰道夫。哎，鸡哥，你自己是个人喜欢哪位？
我自己是比较属意这个滞留生的达芬乔伊兰道夫啊。
哎，跟风向球有点像啊。
没错，这个是稍微有符合。哎，对，这个其实是跟风向是蛮接近的。但我也是觉得他跟其他几位比起来，确实都有更突出啊。对，因为他的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角色给人出来的呈现的是有反差，那其中又带有他这种你可以说比较细腻演技的部分。那相比于其他，有一些则是过于你可以说可能受制于剧本或是这个戏份的不足，或是本来就比较扁平的角色。对，我觉得他比较有机会，至少在我心中，或是说这个风向，我觉得他可能是可以脱颖而出。
对，就是以配角来说，好像他们需要发挥到的最大功能应该是要来烘托主角的在某些戏份发挥他的关键作用。那当然滞留生有看过那支影片就知道，大部分焦点几乎都给了对师徒二人嘛。光是只是以戏份上，确实这达芬乔伊兰道夫并不会说真的是占了太多的时间，但我非常可以理解这奖项要颁给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他有点类似刚刚提到那对师徒连接两位重要角色的一个桥梁的任务。前一期节目我们讲他是在片中像是经历了丧子，体验过伤心悲痛的人，所以知道什么才是人生中真正最重要的事。那他就因为有这样的养分，所以他可以成为那位闷葫芦老师跟叛逆小伙子之间的一种润滑剂。
对，
所以那张为人母的面庞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而且我有看过他演喜剧类的片子，就会觉得你知道人就是很奇怪，你看到那个反差感出现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
厉害，
是不是？对，你是懂得怎么去横跳这之间的。那如果讲到戏份不足的部分，我觉得真正在这份名单最具争议应该是就是刚才讲到的 Melika Frina。 必须说我们知道他在芭比有很几句堪称是金句式的来让芭比这部片起到一个好像可能不喜欢的人会说说教，喜欢的人会说定海神针的几句话
点出重点了这样子。
对，但是台词可以起到这么重要作用，不是应该是要颁给编剧吗？就是他感觉并没有说真的说讲那个话需要有多少演，
除非他的那个前后之中他有一些应该说起到什么转折，或是他的那个前后角色有在里面发挥了什么。
对，我通常看配角我会觉得说他如果你真的是把他抽掉，任何一个角色抽掉一定都会让影片变得怪怪的，但是你把他抽掉你去试想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芭比几乎是围绕着 Margot Robbie。那 Ryan Gosling 当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像反派或镜像的作用来跟 Barbie 相辅相成。对，但是你会觉得这位 America 好像稍微少了一点，真的是戏份非常非常少。
就是你说的那个金句之后，他的前后呢？对，这个角色，
对，可能真的就是那一句话发人省思，然后对主角有一种好像当头棒喝的作用，仅止而已。那再来看是 Judy Foster， 他跟里面女主角班宁之间那个互动很棒，那个、
很棒，对，
因为他大家应该不需要赘述 Judy Foster。这么厉害的演员已经没有太多表演痕迹 在身上了，但、我觉得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那么有智慧的演员，所以他就有点像我刚才讲的，他完完全全知道怎么让电影的核心中心就是班宁饰演的女主能够被烘托出来。对，那我们真的只能赞叹他们这样的老戏骨，
就是相辅相成，而且的确 两位其实都发挥得很好。
对，那你也知道在他这个等级的女演员， 我自己觉得、在《永不放弃》这部片里面，在你去看 Judy Foster 你会觉得她就是牛刀小试、能不能冲奥，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她在关心的事情。那至于紫色、台湾好像是翻紫色的丹尼尔布鲁克斯、这部片是这次奥斯卡名单的唯一一部音乐剧，对，是唯一一部音乐剧。那他在里面的角色凭良心讲啦、当然他里面也是就是几个 黑人演员，然后他和一个我记得是、主角、因为他是主角儿子的妻子的角色，那和之间产生的我们说的化学作用，或者是说在性格上，我会觉得他在刻画上面相对是比较简单比较二元一点。那如果你再跟我们刚才讲的名单上的达芬乔伊兰道夫来对比，你就会觉得好像还是达芬乔伊兰道夫的优势最
大一些。
对，那至于 Emily Brown， 我自己是投给他啦，我个人蛮想投给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总是说诺兰不会写女性角色，那即使当你看了奥本海默之后，你会觉得奥本海默的女性角色也都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当 Emily Brown 板着一张脸孔时，我总觉得他就像是在骂那些诺兰笔下的那些总是陷入自我忧愁的男性。诺兰笔下的男生有什么特色？都要陷入存在主义的危机，陷入身份怀疑的男人。我觉得 Emily Brown 的角色就有点在那边骂他们说，你们就别在那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有没有他在里面对阿布海默就是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自怜了，对，给我醒过来，
醒过来啊，
很有那种冲过去打他一巴掌的那个气势。我认为这几年在 Emily Brown 身上是有一种莫名的魅力，那也给了、因为诺兰电影都是常常的人物都是一团迷雾，那在诺兰电影里面有这个一个清醒的局外人、他好像也是告诉这些男人说，你们不要只说不练，那女性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更积极的面貌、那也跟当下有了一个很巧妙的呼应，也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女性大部分是比较自主，比较不会在那边争利于某种情绪，所以我自己是喜欢 Emily Brown、但我知道了，我们已经看了绝大多数的风向球奖项，那真的就是讲的没有对手了，就是对这达芬乔伊兰道夫来说，
因为几乎都在那个风向几乎都在他身上，
对，几乎没有爆冷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做什么预测还是你要玩什么我不知道点到为止，那我们会建议你下这个达芬乔伊兰道夫会是你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再来讨论男配，最佳男配的部分、首先来看一下名单，有美式小说的 Sterling K. Brown， 还有花月烧手的 Robert De Niro、还有一个也是劳勃、不过是小劳勃道尼，奥本海默的小劳勃道尼， Barbie 的 Ryan Gosling， 以及可怜的东西的马克鲁法洛、那再来一样几个怎么看这个最佳男配啊，
最佳男配啊，哇，其实我有这个
不一样的想法是吗？
倒也不是说不一样的想法啦，因为其实我有在 我在游戏的这之间反复横跳了一下，
虽然结果是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个人爱好可能会不一样。
对， 对，其实小王龙当然我一开始也觉得他就是他这一次其实男配的发挥也很好，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兰葛斯林其实在那样子的，你知道在那样的角色的局限的时候，把一个刻板的角色去演却有办法这样子的呈现，
你说 I just can。
对，因为你看因为你也可以看到马克鲁法洛他一样是在那样的角一样在那样的角色下，可是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记忆点或是说印象深刻啊，或是一些发挥的这种程度却没有他来的好。这两个 就是以这两个角色，
你说这两个去比对的时候啊，懂我懂。
对，这样一比较下你会觉得兰葛斯林好像 又有那么几分就是可以一争高下的这个机会啊。
但当他跟 Oppenheimer 的对放上去一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那个调性又完全不同。
对，在这个调性的不同下，你的那个权重可能就会失真了嘛。就是你如果要一个角色的真实或是一个深度来说，他可能又会扣分了。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比较难以斟酌的点。
嗯， Ryan Gosling 是不是会有一个讨论的声音，也是说他如果要去报男主角好像 也可以。
对
对对对，就是很像当年比较多人讨论像 Viola Davis 那年，就是明明可以报女主但她跑去报女配就成功获奖，当时有一些讨论。不过 Ryan Gosling 的讨论比较不会有争议，是因为真的就是芭比还是要透过 Mark Robbie 去讲一个对比较像大女主的电影，而且我刚才都说 Ryan Gosling 是反派，就是有一部分时间是要担纲这个 反派的任务。那 我是觉得蛮有意思啦，就是他来放在这个男配，我那天有看一个玩笑，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要去，因为男主今年有一个很厉害的稻草人，
嗯，是 是，
那他想要躲稻草人跑来男配，然后发现这边有钢铁人，
没错，
这梗还蛮好笑的。那 Ryan Gosling 的，我觉得他在这份名单的喜爱度非常高，就像基哥刚才讲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音乐喜剧类，所以你也很难说他的调性能不能跟其他的人竞逐。
因为你说功能性好了，可是他把这个功能性发挥得很好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去说明说会不会因为调性而比较卡属谁啊什么的，但是至少在这个调性里面，他真的是把他过往几年的人格特质做了一种反向的展现，所以就特别有一种滑稽系列的感觉。那小萝卜到你，先讲风向球的部分，就是十拿九稳了、啊，十拿九稳，不太可能会有任何
工会金球，然后那个英国的那个音乐、几乎都在他，也是一样都在他身上。
对，那我觉得他可以得奖，是因为他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角色，我可以讲给听众听一下。我认为他是作为奥本海默的反向饰演。我的反向饰演不是说奥本海默是正派还是反派，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反向饰演是说政治上的这个他的角色好像是史特劳斯吧，我觉得
史特劳斯，
对，他将所有的粗暴结合，意思是说如果说奥本海默代表的是 one for all 好了，那史特劳斯则是代表的说强人政治、政客领袖，他们这些领袖看事情的缩影通常都是 all for one 嘛，所以他们是一个反向的感觉，一个是体认到了自身领略到宇宙一为全全为一，一个则是反向把全宇宙等同于自身，只关注在自我利益和私人的感受的那种、
就是、立场的不同，或者说他比较像是一个群众意志 的集合了。
对，所以当他回归到他自身的思考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叫粗暴、这个叫刻板，但是我认为他这种关注自己个人利益的狭隘，不正也是这部电影最需要和奥本海默或是很多思想我们讲的无论是麦卡锡主义啊，或是当时在政治氛围下面的一种很好的反衬嘛。而且这个饰演真的和小劳勃道尼的气质是直接吻合。我常都觉得演员的表演固然重要啦，演员当然有花了百分之起码那个奖项跟他的 80% 以上的努力有关、但我觉得奥本海默这一次诺兰的巡讲，
对，巡讲
找到那个匹配的人这件事，你不觉得也是功不可没吗？他在奥本海默选角功力、绝对是胜过天能还有敦刻尔克 就先提这两部啊，再提其他就伤感情了。没有其他，过去有一些电影选角也很棒，对、
啊、
对，也有找到他。但我觉得奥本海默这次是他个人的那个选角的那个能力，包含前面我讲 Emily Brown 也是他相中的嘛。那至于劳勃迪尼诺，我的感觉和朱迪福斯特一样啦，他们知道要在这部片搞定什么东西，
就是他就是很应该说稳定的发挥，就是你好像也挑不出毛病，但你也很难为他就是觉得哇这个奖非他莫属了。
而且我们前一集不是还在跟无影无踪的聊到说，因为马丁斯科西斯有要求让就是这些白人之恶嘛，要拍白人之恶，所以这种要求的脸谱化当然会稍稍微微，因为不是所有观众都可以理解那部片的用意，那就会折腾到他老人家和小李子的名声。
没错，就是这部片真的有时候你的初看真的要结合他的一些访谈再发挥一下哦，才会有这种茅塞顿开了一下。
我觉得对小李子伤害最大了，因为小李子他没有入围就算了，就是还是会有人觉得说那小李子是不是要放到金酸梅，就我都有听到这样的声音。那就是其实小李子就是知道说要让 Ernest 扮演的多粗鄙多愚笨，
但是我觉得同一面向来说这个角色的愚蠢真的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
所以我那天才说 我不知道小李子的个人意识是什么，但是他的身上一种恰如其分无意间就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 Ernest。 不过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啦，确实有害到他们得到了少部分人的误会，我认为他们演了一种纯粹表面式的坏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恶缘，就是他就是极大恶于一身。
但殊不知导演要求就是这样。那我刚刚讲到 Ryan Gosling， 大家也不用太难过了，因为光是能够看到他在这届颁奖典礼要表演 I Just Can 就很不赖了吧。没得奖，但是他占据了镁光，
没错，版面是他的，
对，
舞台也是他的。
然后我自己蛮喜欢，应该这份名单中也是数一数二喜欢的，就是美式小说的 Celine K. Blanc， 他就是那种复杂的一种让你想要哭泣的面容和表演，我很难形容但我觉得他要打动到我 我就是被打动我当然知道他在美式小说没有说多重要的戏份，但是就是被打动，有时候看戏就是很
对，因为他几次的出场其实都慢慢慢慢的你可以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很复杂的，
他的脸有故事，
对，你可以看他的婚姻或是他的那个形象或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中他们每一次的对话或是争吵相处，你都可以一点一点一点的知道这个角色。
他说这个家真让人伤心的时候，哇，那边超级 touch 的。那至于马克·鲁法洛刚刚基哥有讲嘛，就跟 Ryan Gosling 都是比较偏同一类戏剧的表演，那他愿意将过去的荧幕形象彻底粉碎，饰演这种放荡的恶人，首先就要先给他一个掌声嘛，就不再是绿巨人了。哎呦，钢铁人还有绿巨人，那钢铁人跟绿巨人谁会赢？
我们看这个名单到底还有哪位超级英雄。
那马克·鲁法洛他的一个比较不错的表演场面应该是跟Emma Stone 跳舞那边，那个跳舞除了他把一种癫狂的气质跳出来，那个表情超级古怪滑稽嘛。那同时那个舞，因为他要一直用一种外力去控制着 Bella， 其实就在那一场舞就说明了这个角色在那部戏的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对女性的一种操控啊等等。
对对对对对，那确实在这样的形象中，他跟 Ryan Gosling 都已经奉献所有了他甚至就是。对，也该露都露了嘛。对，人家 Ryan Gosling 是露那种就是男性锻炼的那种成果，但是马克·鲁法洛是就是已经一丝不挂了。
没错，
对，就是我都说他们都奉献所有，就跟那个 Emma Stone 一样，那你也无法再要求什么，就是只是说这次时机不对，他们距离得奖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那马上来到非常非常多人关注的重头戏，就是影后影帝。那先来聊影后好了，那影后的部分来念一下入围的有《永不放弃》的安妮特·班宁，《花月杀手》Lily Gladstone， 还有《罪恶真相》的桑德拉·惠勒，《大师风华》真爱乐章凯莉·莫里根，还有《可怜的东西》Emma Stone。 几个这个奖项也是目前 风向球里面大概是一个真正到难分难解都还有变数的奖项，
而且最佳女主角我觉得这份名单没有弱者，
对，没有弱者，没有弱者，
这份没有弱者。但是呢，如果是撇除风向，对于那个桑德拉惠勒的这个赞美支持，相信如果有听过我们在讲罪恶真相那集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了。哦，好，那颁给桑德拉惠勒，
没错，
结案，没有，
自己是非常属于他的，这是他很除了有给他足够的发挥空间之外，这个角色除了我们刚刚说那种复杂那种情绪的堆叠层次，他还有一点那种悬疑在里面，一种猜不透的感觉，就是有更，就是他显得更为深沉，但是他整体的演出又是相当内敛的。
刚刚基哥讲一个重点，就是影后的部分，因为这次算是死亡之组吧，然后各个都有他们的优势，各个都强者。对，那既然都扯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可以跟另外一件事谈在一起。既然都这么强嘛，就是当大家强的时候才要去讨论这件事嘛，就是其实可以把芭比的 Mark Robbie 作为遗珠这件事一起拉进来会比较清晰。因为我常觉得我们大家在聊说谁可以谁不行，我们也不要说好像站在什么高处审视的，谁懂谁不懂或批评 批判的角度，而是其实可以去反过来理解，如果他入围他可以取代名单中的谁嘛？
你是用三去法，
那用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 Mark Robbie 这次在这个名单中同类型最接近的是谁，其实就是偏向喜剧表演的可怜的东西的，
对，
Emma
Stone， 包括我们刚刚在男配角也是这样子去做对照的，
对，但很明显艾玛史东的表演是更有层次，真的演得很好，毕竟光是在可怜的东西中就有三层以上的表演变化，而且都是猛烈的变化，
没错，
因而启蒙阶段开悟后，
对，到后面已经就是你可以说最终的完全力的时候，那个学者的形象又跟前面两个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女性版本的 Godwin，
对，就是起码你的这个起码你这个广度比他多了至少是两个层次嘛，
对，因为你大家必须承认嘛，像芭比他有的只是对玩具的模仿，还有另外一层就是现实女性，就两层嘛，但那个现实女性就是 Mark Robbie 自己，
而且你说会有你说会有这一种比较层次或是比较复杂，我甚至觉得这个 Mark Robbie 在他的那个芭比人可能表现的又更好了，就是你好像又以同一个演员跟他自己的作品比起来好像又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以难度来说你必须说是艾玛史东的难度比较高嘛， 对不对，那 Mark Robbie 他的表演比较偏，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超完美娇妻式的表演，就尤其在那个玩具的部分，就是一切都好像是要仿作一种被人家操控那个叫什么糖果屋里面的那个感觉，对对对，那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必须说我很喜欢 Mark Robbie 的表演，但是难易度是不是就是少了可怜的东西许多对不对，所以大家才讨论说像 Emma Stone 其实是很有机会在这一次的名单中获奖的。好，那我们来再来继续比跟凯莉莫里根比，凯莉莫里根他其实是偏向现实主义式的，
是
很生活脸孔很真实的烦恼，很触动人心的反应，尤其有几个比较决定性的场面，像是身重病后那种呕吐时尊严尽失的感觉，那很真实吗？我其实当时上一集好像有讲到，就是说他基本上救了这支影片，
大概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好像在戏里面的角色跟在戏外的作用都是忍辱负重的，
就
好伟大，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包有无数个人跟我们说看不知道大师风华想要表达是什么东西，那会不会没有凯莉莫里根的话真爱乐章就根本就不可能入围，对，那他把这个现实的感觉还有当丈夫所有锋芒都在他头上，他哪怕只是要分到一点点的目光，有点自怜啊，但是又希望丈夫成功的那种复杂又为纠结的感觉，就是演得很惟妙惟肖，而且有自己的味道，那你无可否认奥斯卡就是吃这一套，奥斯卡绝对是吃这种比较接近现实的演绎。那我们讲到现实的演绎，同理永不放弃的安妮特班宁非常吃体力活的表演，大家必须 去承认这件事情，
对，他很多的场面是他自己亲力亲为，
如果刚刚讲 Emma Stone 的表演难易度超过 Mark Robbie， 那是在一种表现层次上，那这边的难易度是在物理上面，
没错，
体力上，
就是，这是他的生理或是身体的挑战，啊，
对，因为他演的就是一个多次横渡，就是佛罗里达海峡的一个游泳健将叫奈德嘛，他的一个很传奇经历的很生动的演出。那那部片的质量我们不谈，因为毕竟会有人说好像距离真实他们有做一些很讨巧的改编，哦，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在节目上来聊。但是你不可否认这跟阿尼特·潘尼无关，他已经把
对，跟他表演无关，
对，
他是照着你说那个剧本，
对对 对，那你也不得不承认奥斯卡就是会喜欢这类型的表演。
对，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基本上 你说过于讨巧或夸张，但是，那个大梗概还是有，真是有这么一位的，可以接近英雄等级的人存在。
哎，对对对，那影后我跟基格一样，个人最熟悉的桑德拉·惠勒，我是有点脑粉的啦，就我会觉得说，大概在那边就已经是一场戏了。那欧式风格，欧式风格就是跟美式的差异，就是永远不会去追求大开大合，
没错，
也永远不会太慢，
所以才说他的内敛。
内敛，哦，对，没错，基哥讲到内敛，就是你知道他有体内的爆发力，但是他不会一次统统放出来。
那个爆发力，可是他却可以一次拉得很高。你可以看到他们争吵后面的在线
，
那个火一直拉高到后面动手失控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这样子的。
而且这次有个很重要的是说，影片有在讲语言不通的脆弱嘛。那不同的语言是不是就是不同的状态？所以桑德拉·惠勒在《罪恶真相》中其实是极大化去运用了非母语的一个表现力。哦，那我看到他近期有个访问蛮有意思的，他有提到说，以他一个演员来说，其实桑德拉·惠勒很好玩，他看的电影不多，他其实有承认这件事情，加上他有从好像是从舞台剧表演慢慢蜕变成电影明星，但是他有提到一个他自己 follow 的点是，他觉得语言是身体表现力的一部分。当人们使用非母语的时候，会不自觉去改变声调，产生一个新的人格，就很像我们讲英文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们讲中文的
是
那个自信度也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听的就是那个可能 你可以说那个发音的那个方法或系统本来就不一样，我们 会刻意的改变一下。
对，就是你身为一个讲中文的，你应该脑袋想事情不是用英文在想事情，对，除非你已经就是 搬到国外，或是就
是从小嘛就在那边，
或者你是研究语言的之类的，
是是是，
对对。那 我自己就很佩服啊，因为很少有演员把语言能力作为塑造人物的工具去思考嘛。那也是这部片它我觉得很加分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是在我们喜欢的部分啊。那它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多肯定，像凯撒奖 但是因为奥斯卡目前在风声上面它是比较几乎没有机会，
几乎没有。
对，但我真正的遗憾不是放在奥斯卡，是金棕榈的时候，就是因为《罪恶真相》太出色，所以拿到金棕榈。然后他演的《梦想集中营》也很特别，那也拿到了评审团的肯定啊。那金棕榈的有一个很不成文，就是说好像同一部片不太会给两个奖，就是说他已经拿到金棕榈，对，所以就自然因为这两部片都有桑德拉·惠勒，那他就哇好可惜，那演员部分他就都没办法去有办法中奖。
对，但你也可以说在那一年你知道他演出了两个极具声量的电影，
对，几乎是在艺术影坛上面对讨论度数一数二
高的，
所以可以说他是因为那两部片实际上在国际上的时间比较像比较偏2023，那所以我们可以姑且说他是2023非常非常的重磅，
没错，
风光的一个演员。那再到其实唯一可以跟 Margot Robbie 稍微可以去假定自己去取代的可能是 Lily Gladstone， 对吧，就是 Lily Gladstone，她曾经大家对她的讨论就是说在女配跟女主之间的一个犹疑，但是后来我想 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你看，如果你把 Lily Gladstone 拿掉就整份名单都太白了。哎呀呀，这是我纯属玩笑，
对，
但是实际上也有这样的考量。
但是你但你如果不考虑就是老马的那个设定后设的因素之外，他的确可以说在第一层表演上是花月杀手里面比较出彩的角色。
基哥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我刚刚只是用因为他是可以放到女配的这种 如果纯以戏份来说、可能是会比较有争议的人、但是在讲到
少了一些些、
在讲到对一部片最关键的作用，它其实是这份名单中最重要的。它一张，我们都说，我那时候不是讲说大地之母的面孔，就还有很重要的关键的得奖场，就是那个沉默的眼神，其实就定锚了这部片了。
就是、那一种你知道温婉哀伤，但是他你可以知道，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奥赛奇族人，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女性，她其实还是非常的坚韧。
对，就等于没有她的话，这部《花月杀手》会完完全全失去它的意义。所以她是这份名单中最特殊的存在。也因为这个最特殊的存在，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说，
啊、对，是那个意义，是那个意义上的不同、啊、
对，所以她后来。逆势啦，逆势拿到了在演员部分最看重的美国演员工会奖、
工会，对，他拿到工会，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本来跟 Emma Stone 的拔河，他可能现在、感觉我们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两边拔河很激烈，那 Lily Gladstone 这边突然多了一个人来帮他拔的那种意思，
因为毕竟他们在金球的时候好像是平分球是什么，各分掉一个，
对、那这边等于就是你就大家就想嘛，拔河多一个人是不是谁的胜负几率比较高、看起来就是这样，
至少气势也有了。
对，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讲，这有点像是去年杨紫琼跟凯特·布兰奇，就是大概率是杨紫琼，但是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悬念。对对对，有可能。那加上 Emma Stone 是要挑战第二座嘛，所以难易、
通常
难度可能
会
更高一点。细数下来，当然你就觉得 Mark Robbie 很难去挤下任何一个。我自己心中反而有一个更大的遗嘱，是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的娜塔莉波曼和朱莉亚摩尔。
没错，
对，就是如果你说他们两个是更大的遗嘱，娜塔莉波曼他要去表演一个不会表演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有意思，还要去演绎生活，对生活的仿作的粗糙粗鄙，他完全融入这样一种对事情看法无法参透的一个演员 的一种很高明的 double conscious 嘛，可以这样讲。那 Julianne Moore 他只是要把一种在生活中身为一个人妻，身为一个畸恋中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觉得他确实
对
让人有种神秘莫测，
对，那个神秘莫测至关重要，因为你觉得他只是 你可以说他只是思想比较清晰异于常人嘛，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城府的一个女人等等的、对，他有这个两面性，
对啊，而且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一体两面或是绑在一起，
没错，就是好像一个入围另一位也应该要有同等的这个机会或肯定、
就两颗蛋黄，
没错
好，那所以这边我们的爱好大致上偏桑德拉惠勒，但是预测的话就是 Lily Gladstone， 对， 但如果是他，我也蛮欣然接受的，就是对我还蛮、我还蛮喜欢他在里面的表演。我记得在花月杀手那一期我就有说他会是今年奖季的一个最大热门人物，
至少在奥斯卡这个奖季好像他会有机会。
好，那最后影帝的环节，哇，很多人也都很关心的这次影帝，那我们来看一下得奖名单，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的 Bradley Cooper， 没有看一下大师风华正爱乐章的 Bradley Cooper， 还有鲁斯汀的科尔曼多明哥，还有滞留生的保罗贾麦提，还有奥本海默席尼莫菲，以及美式小说的 Jeffrey Wright。 这个这怎么看啊？你觉得你自己喜欢的是哪一位？虽然好像得奖人也差不多知道是谁了。
对其实席尼莫菲的确也很棒，他这个角色、可以说在他这部片发挥可以已经很上限了，但是里面我也觉得滞留生里的保罗贾麦提也非常棒，他同样有复杂又喜又悲的这种呈现、我觉得他们两位跟另外比较就是其实算是有断差的。
那因为我没有看鲁斯丁，所以基哥你怎么看这个科尔曼多明哥？
鲁斯丁啊，科尔曼多明哥的这个鲁斯丁其实也是一个人物传记电影、他扮演就是那个贝亚德鲁斯丁、算是黑人民权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倡议者或是活动家，同时也是那个马丁路德金恩的一位朋友啦。 那其实他们主要其实我觉得故事体量相对简单，就是在描述他们在这个、可能六七零年代之间组织的一场可以说是在当时应该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一个示威或是这种民权运
动
没错。然后这他中间这个过程中我们借以了解这个人物，但是我觉得他的这部鲁斯丁要跟角色要有一点分开看，因为同样是传记电影，那他其实相对简单线性，你可以知道他的这个主轴就是要讲这个过程，然后借以了解这个人，相比大师风华非常的乏善。但鲁斯丁里面这个角色又会让你显得好像他就是非常的有点流于表面，他的喜怒哀乐就这样子在那个瞬间那个情节就跳出来一下，仅此而已。但当我们去可能查找一些资料，你可以发现可能像是伯恩斯坦啊或是贝亚的鲁斯丁本人，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你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他们的贡献或是他们的个人魅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可是就是两位在同样的传记电影上好像都没看到人物该有的这个呈现。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刚刚提到对于一个现实角色的表演有时候是怕会有一点太过头嘛，我们刚才前一期好像也有稍微讨论到的，就是 Bradley Cooper。 Bradley Cooper 的对我来说的感觉是因为我们都看过伯恩斯坦的纪录片，然后也对这个人有一点了解，那看完之后就觉得他还好，对不对？但他有一种滑稽感吧， 我不太会讲，就是那种
我觉得应该说是不协调，就是有点刻意的那个，你也不能说肢体嘛，反正就是你在荧幕上那个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你很用力，
对，很用力，很想要得奖。而且他有一点打到那个我不喜欢的点，就是如果听众大家不会有人记得了，但我之前就非常的也不太喜欢的一部片是，好像是三年前的奥斯卡也是入围的那部叫《神圣电视台》，对，当时雀姐的表演，确实是拿到，
对，
拿到影后，但是我当时是持一个反对意见嘛，就我喜欢这个演员，但我不喜欢那个角色。
我那时候预测也是预测，因为那个的确就是他喜，就是他们喜欢的，应该会是他的。
对，就是那个感觉，我就第一时间就冒出那一部片的那样的样子。对啊，所以 Betty Cooper 还有很多可以在，也是不是坏事吧？就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呢、啊。
对。相比多明哥的话，
对，那审美上我自己确实更喜欢保罗·贾麦提、他的一种喜怒不形于色。我不会说他、是要搞什么内敛，但是他十分明白这样的人物要怎么样的情绪反应或沉淀。
对，而且会有一些你可以说，当然这个我觉得他跟这个剧本是相辅相成，都会有那种小巧思在，包括就是他们的我记得有一场戏是他就是要最后他告诉他眼睛是用
哪一边看，
对，没错，那就是他们两个可能不只是揭露的秘密，可能也是消除一些偏见等等，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当然是也有发挥，我觉得这是就是跟整部电影是相辅相成，可以得到这一种效果。
而且他讲那句话是不是很像在给观众讲一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教育的意义是非常的好的。那他很了解自己优势，因为他曾经在一个访问就说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靠长相，他说我一定不是那个畅销商品，对，所以他很理解他这种比较接近甘草人物的演绎，反而可以让他更接近我们说的生活感。那讲一些戏里戏外有趣的呼应吧，就是在滞留生里面他不是因为被算是被朋友过去的朋友背叛，就是遭到这种权贵跟阶级的这种，所以就导致他没办法读耶鲁嘛，但是他还真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现实世界的保罗贾麦提
高材生，
对，那他父亲甚至还当过耶鲁大学的校长，但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很英年就早逝。那他有说如果当年他父亲就是身体没有出问题的话，他可能就真的会往一个学者 路线来发展，对不对？因为跟着爸爸的角度，
会到处发陈思路的学者。
对对，就变成那个保罗老师这样，对，都保罗啊，对啊。你会觉得这种戏里戏外的这样的一个 同一种角色的那种，好像融在一个身体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他又是说，欸，比较在我们主流视线之外的类型嘛，所以你会蛮希望他可以爆冷门，但几率不高啦。对对对，我不会说他没有机会，但这次在奥斯卡几率不高，
对，偏低，
对，出现机运不好，出现错时机。对，那至于 Jeffrey Rice 这个名单中，我也算蛮喜欢的。哦，他的特质就是我们讲的嘛，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的一种个人气质。他一直给我感觉很像我们看那种美式 talk show， 然后讲完之后人物会闭上嘴巴几秒，然后等观众的反应，那样的脸皮
有点地狱的那种。
对 对， 对，有点地狱，有点地狱。对，然后 他还蛮好玩的，但他整个给我感觉是好玩，然后让美式小说这部电影也很好玩。
对，表皮是好玩，但是他是言之有物的。
对，不会说是为了嘲讽而嘲讽。对对，这个讲好，不会他是言之有物。对，不会只是说好玩过头之类的，这个收放之间是蛮好的。那至于这边讲到就是这次的最大热门，就也已经是半个奖项入到口袋的席尼莫菲，就是他了嘛。那同样可以回到我刚才讲小劳勃道尼，就是感觉更像是诺兰找到了他。对，诺兰找到了他。好，那诺兰在他那个，我觉得他眼睛很漂亮。我觉得席尼莫菲眼睛很漂亮，
没错，因为给了非常多的特写。
对，非常多的，
没错。
好像诺兰在他眼睛中那种深邃看到了一丝可能性，那呈现出当一个这样的角色被放置到那样情境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天人交战的情绪，真的很有那种对奥本海默的我们会去想象出来的气质。
对，他挖掘的深度也够啊。
对，我不会说很有奥本海默的气质，因为我并没有看过奥本海默本人，只看到照片，但是很有我们对奥本海默这样人物的一个想象气质。对对对，这个可能比外形上的接近更重要，因为有时候人会为了外形上变得很滑稽。我自己想来这一路我觉得蛮神奇的，就是在我知道席尼莫菲这个人的时候好像是在毁灭倒数28天。
哎，没错，跟我一样。
对，因为那好像也是他前几部作品。
对，没错。
那到后来他饰演的像商业电影的《终点站》《黑暗骑士》里面的那样的反派，哦，你真的会觉得本来看到这演员就觉得他已经定型了，哦，他大概就是专门接演这一类的角色。那后来他在一个影集是《浴血黑帮》里面就有一个很有层次的进化，那再来到他现在的位置，你必须说这是靠他一路努力转型得到了一个该有的肯定。我甚至觉得他得到的肯定是比诺兰的奥本海默获得肯定有一个更大更巨大的鼓舞的特质。
他们也可以双双被肯定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双喜，是不是？双喜临门。我可以跟观众预告一下，奥本海默应该不止双喜。
对，因为毕竟诺兰也是努力了一阵子嘛。
对，那个他除了改编剧本以外的很多奖项应该都可以通杀。
如果两位爆冷门，那可能一定是他们在私生活一定出了什么错。
典礼前夕讲了不该讲的话。 对，不过你是剩没几天了，你连犯错的空间都会起没了。 对，这个名单中我觉得如果谈没有进来的遗珠的话，蛮推荐大家一个人是亲爱的陌生人的安德鲁斯考特。那部片当初是在金马影展上面放映，我蛮希望台湾有机会可以让他上映的，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确实是蛮有资格进入这个名单中的讨论。那还有一个是萨特本的 Barry Keoghan。 对，不过他很年轻，他现在已经抓到那种癫狂邪魅的气质，或许以后再又来，我每次讲到这种类型就会提到阮经天。增加多一点的岁月历练之后，同样是狂啊，你知道狂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种面向。好，所以最近的这个上到 Netflix 的《周楚楚伤害》之所以得到这么多的讨论，我觉得阮经天也是
功不可没，
功不可没，而且是很会表演，所以欢迎大家赶快去收看那支影片。好，那我们今天对奖项讨论差不多预测就到这边，不过现在还有剩下一点时间，这一趴就真的是纯粹聊天了，就如果我们提到的大家有更深的兴趣，我们就可以做成单集，就是可能剩下来像大家比较关心的最佳导演，最佳导演就是比较激烈的就是诺兰，还有杰斯汀·楚特就《罪恶真相》，还有姜纳森
·格雷泽。
对，不过应该这奖项就是属于诺兰的， 对，诺兰就是还要把
八成是他的，没错，
百分之百了。
因为我刚想说，如果在可能其他欧洲影展，可能另外两位会杀得更凶。
对对对对。那最佳国际影片的部分，之前在金马神秘影片放映的《少年的漂浪旅程》，最近台湾好消息要代理了，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消息。那还有我们节目应该接下来会做的《我的完美日常》，这个影片很有趣。一来它是温德斯，德国大师，结果日本推派德国大师的影片，
没错，其实他的那个阵容啊，其实是偏日本，但是最重要的可能导演却是一个德国导演。
而且那一部片其实有一点日本也有顺便宣传的作用。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投资项目，温德斯有跟日本政府有做一些合作，所以这一次 有一些推派的方式都很有趣啊，像日本推派德国，然后法国推派陈英雄的作品，
火上锅嘛。
对对，就是这些推讲逻辑，我觉得也是大家在看影片质量之外可以去探讨这种背后的因素，我觉得蛮有趣。那最佳国际影片还有一支是《绝地盟约》，现在 Netflix 也看得到。对对，空难有一个很细致细腻的，他好像也有得技术类奖项，我觉得我是蛮喜欢这支电影的啦。我们前一期单月盘点 有提到，大家可以找来听。那另外一支《失控教室》，我们这边可以帮最近上映的《光年》来打一下片。《失控教室》是一支我觉得蛮好看的，
非常好看。
对，而且我也是一个对教育的另一层，就跟《滞留声》以外的一种另外一层反思。
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以那个一个校园环境，其实你可以放逐各个，你可以工作场所或整个社会，其实那个它其实都可以作为一种紫色。
而且大家不是很喜欢罪恶真相吗？但失控教室也有对这种叙事者的角度看出去的这种不同的
还原啊真相啊等等的。
对，那梦想集中营我们已经前一集讲过了嘛，那我们就说了，就是根据往年的逻辑啦，他都已经进到最佳影片的讨论，那最佳国际影片
也是十拿九稳。
对，十拿九稳。过去五年太多案例了，包含像寄生上流，包含像在车上，那包含像去年的西线无战事，其实全部都是循着这个逻辑，对，牢不可破的逻辑。除非就是说当年的最佳国际影片五部都没有入围最佳影片，那那个讨论起来就会有充满悬念嘛。对 我是希望这样，因为这样比较好玩，就不会有一种好像另外四个就来陪榜这样，没有意思。
就是我们只是聊开心的这样。
对对对，
很心酸。
那最佳原创剧本目前是《罪恶真相》很有机会，而且我认为，
我也觉得该是他，
对，该是他，给他这个肯定，因为他的剧本真的是丝丝入扣，
没错。而且他们那个光是我记得，这是他们争吵的戏，就是导演其实已经打磨非常久，
但有一个名额，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赞美他好多次，未来也没机会再聊了，我们这边再赞美一次，就是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同样也是对生活不可还原，艺术 对生活的尝试模仿的路径会无效的这种。
对，那再一个双蛋黄吧。
再一个有这种办法的。
我都要。
那里面的名单还有一个是滞留声，可能机会少一点。那之前的我只是觉得之前我们是写的很高级，所以高级到他让自己可能都没有机会得奖。对，但他的这个老友生意，就前一期我们讲对移民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支电影。那最佳改编剧本有点悬念，也是奥本海默可能会掉的一个奖。对，应该比较没有机会的，因为目前看来美式小说的机会是最大。美式小说我们有聊了，但是没有讲到的是它是来自于一位叫波西瓦尔埃弗雷特的小说《消除去》，做一个很有趣的改编。那 Barbie 的部分
Barbie 是改编一个这个玩具。对，
不小心笑出来。 Barbie 有没有机会得奖？搞不好有，但是几率很小。但是 我觉得能够不给 Barbie 吗？对不对？我如果我们把改编的定义放在对于原作的改编，
对，
原作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内容。
对，可是它是一个，可是它又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一个东西。
没有，我刚刚纯粹在开玩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出现在这边蛮好玩的，就是芭比，就大家都有一个改编的 依据吗？
没错，那之后是不是
他改变是什么？他改变来自是什么？但是大家理解奥斯卡逻辑就是这样，他如果是一个既有的 IP，
没错
他就会把
你不是一个原创的。
对，那还有一个大家不见得理解，就是说假设你已经有一个第一集，那你的续集一定会出现在最佳改编剧本这边。对，奥斯卡逻辑就是这样，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最佳动画长片这边、哦、这几支作品真的是
动画哦，
质量都很高，
没错。
对，我们最近也会来赶快跟大家推荐，哇，最近的热门电影《再见机器人》，这超
好
看，
好看，非常的好看。对，那个时候一看完就是异口同声的、
啊。但他
虽然很想给苍，虽然不想给苍鹭，但是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在里面，真的是那个应该说这个好看，或是说、这个、
毫无争议的好看，
没错。他应该也是要排在前。就是应该是要T0 级别这样说好了。
就我们都先不讲谁会得奖的话，这个名单太可怕了。我就先来讲再见机器人，我们已经讲了难以找到这么的无可挑剔，而且对生命的一种
多
重的审视。你可以看成是情侣离别、同志
或是家
人
的
对
是人
生离死别、
过客友谊，或是这种人际关系等等的，
然后再跟音乐有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因为它
节拍都
很到位，你可以说它几乎是一个对，它没有对吧，是跟默剧，它从全部都要靠肢体音乐的，而且它作画其实相当的简单，可是却有那样的力量，
而且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无声胜有声。哇，好感动。那《苍鹭与少年》，宫崎骏老爷爷谁不喜欢他呀，这个又是充满哲思，对自我一路走来的反思，太厉害的作品了，哇。那再者，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我就问大家，谁能不为里面的这种动画技术，
没错，
多极致，光以技术来说无可，
以技术来说就是在这个在
太绚丽了，
在这个类别就是应该，对，他就是要他得奖的意义就是要代表这个产业已经有这样子的能力跟技术。
而且虽然故事讲一半，但是实际上很好看吧，对不对？大家也得必须承认是很好看吧。我当然会觉得说怪物少女尼莫娜跟元素方程式就是比较逊色一点，只是一份名单有三支真的是神级级别的，你能说这不是死亡之组吗？对吧？我自己喜欢再见机器人跟苍鹭与少年了，但是目前看来好像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的得奖几率是最高的、啊、对，
风向有在他的身上，
对对对， 他非常有机会拿奖。好，那剩下就是一些技术类奖项，因为我们不是做妆法，也不是做音效，也不是做这叫什么化妆对，可能就是 更专业的人来讲会比较适合。好，所以我们对于这次的奖项预测的讨论就在这边告一段落，那也是在3月11号，大家就可以去尽情锁定奥斯卡的开奖、maybe 我们觉得板上钉钉的东西有一点 翻盘的可能性也有，那也欢迎大家来笑到时候被打脸的我们、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名单这预测看来好像颇有道理的、那你也可以把这作为一个预测的参考、不过我觉得预测终究只是一种近似游戏啦，真正最重要还是你看完这支作品之后，你对这支作品的内心的反刍出来的是什么，你自己喜欢的是哪一位。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年代勇敢说出自己喜欢的，比起、大众喜欢，自己喜欢这件事才是我们对一个作品审视中最珍贵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想法，就是主观的评法，
对，
我们就是主观的一些想法嘛，你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的观点跟声音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完这个之后也欢迎大家来赶快跟我们讨论。那如果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帮帮我们留下一些好评啊，五星评价啊，或者是在 IG Facebook 多多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可以来我们这个姑且说是影剧爆米花的大家庭，一起来好好开心的聊电影、我们节目可以越聊越多大家喜欢的东西、那同时如果你也真的是想要给我们肯定，也千万不要忘记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那我们本期的讨论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No one knows how hard I tried. Oh, oh, I have feelings that I can't explain.
driving me insane. All my life been so polite, but I'll sleep alone tonight. 'Cause I'm just kidding, anywhere else I'd be a tame.